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8号22点，巴黎时间6月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中经贸谈判，白宫经济顾问称争取就稀土出口达成协议，英国财政大臣将会晤中国副总理何立峰，马克龙迎接各国领导人齐聚尼斯，呼吁全球动员保护海洋，国民卫队进驻洛杉矶市区，特朗普点赞表现出色，中国军界领袖接二连三倒台，官方高度评价许其亮生平，白宫警告中国伦敦超级使馆恐涉嫌间谍风险，敦促英方阻止建设，美国官员称俄罗斯或将继续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财长贝森特等高层官员定于周一今天在伦敦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展开美中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周日表示，美国谈判代表将在美中新一轮经贸谈判当中争取与中国就稀土出口问题达成协议。香港电台报道，哈塞特周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这些关键的矿产出口放行速度已经提高，但是仍未达到两国上个月在日内瓦会谈同意的水平。哈塞特没有详细说明双方在伦敦会谈期间谈判的具体的内容，但是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重申希望中国的稀土出口恢复到四月初以前的水平，不希望任何技术细节拖延这项进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其后表示习近平同意重启稀土以及相关磁铁出口。中国的商务部随后表示已经批准了一定数量的稀土出口申请，并且会持续加强合规申请的审批工作。据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周日透露说，英国的财政大臣里夫斯将在本周与到访英国的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晤。何立峰伦敦会谈期间将与美国高层官员就中美贸易争端展开重要的会谈。路透社报道，中国的外交部表示，何立峰是在6月8号到13号访问英国，并且在伦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三位高级官员举行磋商，旨在缓解持续紧张的中美贸易关系。据英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里夫斯将主持与何立峰的中英双边会谈，具体的日期尚未公布。双方曾经在今年1月份里夫斯访华期间会面。另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说，此次安排在伦敦举行中美贸易磋商，是特朗普政府向英方询问是否有意举办美中经贸会谈。报道就引述英国政府消息人士说，除了地理位置便利，英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桥梁和协调者的一个合适位置，其他的地点例如布鲁塞尔或者欧盟其他国家的首都可行性较低。另外，对正在寻求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以取消或者大幅降低关税的英国而言，这次会谈也是大有益处。中国计划在伦敦金融城和历史古迹伦敦塔附近新建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大使馆，但是因为涉及国家安全的疑虑，美国敦促英国政府叫停这项建设计划。中央社报道，中国政府早在2018年就购入位于伦敦塔一带原属于英国皇家铸币厂的地块，计划将现有位于西伦敦的驻英使馆迁到此处。计划新建的新馆规模将是现有使馆的10倍以上，占地超过2万平方米。然而这个计划自提出以来就引发英国政界以安全部门的高度的警觉，外界就担心新馆可能成为中国从事监控、跨国镇压、设立秘密警务站以及间谍活动的据点。地方议会已经两度否决了建案，伦敦市政府也决定不介入此案。英国的中央政府在2023年10月以国家利益为由将此案收回，交由中央层级重新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向英国首相斯塔默表达了严重关切，并且呼吁停止该案的建设。消息人士称，这项议题已经在美英谈判当中被提出，美方就警告，如果这个项目继续推进的话，将影响美英之间的情报共享。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抵达地中海城市尼斯，迎接即将在此参加联合国海洋大会的各国领导人。马克龙呼吁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海洋资源展开全球动员，并且严厉批评那些试图淡化回避气候问题的声音，称这是一种严重错误。法新社报道， 马克龙周日中午在摩纳哥出席为期两天的蓝色经济论坛闭幕式时表示，科学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事实摆在眼前，我们有责任立即行动。他指出，当前正处于一系列危险叠加的最严峻时刻，面临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粮食安全、公共健康和气候变化等多重的挑战。马克龙抵达尼斯以后还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包括法国在内的部分国家政治人物正在淡化气候议题的重要性。马克龙就警告，这种等危机来了再说的消极应对以及得过且过的态度是极大的错误。这次联合国海洋大会将于周一正式的开幕，届时约有6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为此，法国调动了多达5000名警察、宪兵和军人保障安全。在峰会前夕，马克龙周日晚间在尼斯地标性建筑英国人漫步大道的内格雷斯科酒店举办国宴，迎接各国的领导人和代表。在被问及美国只派出技术性代表团而非高级官员出席的时候，马克龙表示，这总比空着席位要强，我们会继续推动前进。大会将聚焦多个海洋治理的核心问题，包括禁止深海采矿、打击塑料污染的全球条约，以及非法捕鱼治理和扩大海洋保护区等。在洛杉矶连续两天因移民突袭引发抗议并且爆发警民冲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8号周日下令部署国民警卫队进驻这座加州第二大城市。首批的加州国民警卫队队员已经是在当日的凌晨抵达了现场维持秩序。特朗普随后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赞警卫队表现出色。这次罕见的联邦动员绕过了加州民主党政府的反对，凸显出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移民政策执法问题上的深刻的分歧和对抗。法新社报道，美国的军方表示，300名国民警卫队的队员已经被派往了洛杉矶地区的三个不同的地点，负责维护联邦财产和人员保安。报道形容，一批戴着头盔、身着迷彩服、手持自动武器的国民警卫队的队员在市中心一处联邦建筑外警戒。洛杉矶的市长巴斯在接受地方采访的时候表示，事间夜间确有破坏行为，但是强调整体局势仍然在可控之中。他谴责暴力的同时，指责出动国民警卫队完全是过度反应，这在我看来就是一场政治秀。已故的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追悼会周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率全体中共党委到八宝山公墓致哀，详细的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许其亮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担任总书记时升任军委副主席，19大续任，中共20大后退下，是习近平反腐以来为数不多的安全落地的高级将领之一。许其亮1月27日出席春节团拜会时精神气色俱佳，6月2日突逝，终年75岁，外界对其死因众说纷纭。香港星岛网引述消息称，许是在晨跑时心肌梗塞突发不治，网络也有传言称其可能因恐军队整肃波及自身而忧心忡忡，这些说法尚难以证实。官媒新华社6月8日发表许其亮生平，称赞其退下来后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高度评价其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经受住了各种大风大浪的考验。这段话暗示许其亮对习近平绝对忠诚。至于称赞其经受住了各种大风大浪的考验，是否暗示中共二十大后中共党内军内愈来愈险恶的内斗，则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清楚，近两年来军队清洗非常严重。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开启第三任后亲自点兵点将，然而其任命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接连倒台，中央军委委员苗华涉嫌违法被罢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至今下落不明。再往前，2023年习近平突然撤换了火箭军的两名指挥官，不久时任国防部长的李尚福被免职。2024年6月，中共正式指控李尚福及其前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收受巨额贿赂，破坏军队装备建设。事实上，自从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领导人后，一直把清理军队作为优先事项，包括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在内的数十名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清洗。反腐 被外界视为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重大举措。2022年10月，权力高度集中的习近平得以破除党规，在中共二十大实现第三任，习家军把持了政治局和军队高层。但是几个月后又开始了军内整肃，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倒台，习近平亲自授旗成立的火箭军高级将领几乎被一锅端。一些分析指这与习近平要求军队高官绝对忠诚有关。2014年6月，习近平在延安再次要求高级将领们加强对党忠诚。同年11月，原被视为习亲信的苗华被停职。今年3月两会结束后，两名军委副主席之一的何卫东上将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韩国总统李在明受邀出席 G7 峰会，日韩首脑会谈呼之欲出，请听中京特约记者报道。
韩国总统府于7日表示，刚刚就任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已受邀出席15日至17日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预计他将出席这次首脑峰会，这将成为4日刚刚就任的李总统在外交舞台上的首次亮相，在峰会期间也有可能实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首相石破茂等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今年是日韩邦交正常化60周年，两首脑在加拿大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举行首脑会谈是呼之欲出的。6月4日，李在明在6月3日举行的韩国总统选举中当选韩国第21届总统，石破首相通过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向李在明发出贺词，贺词中说：“衷心祝贺您就任总统，日本与韩国作为共同应对国际社会种种课题的重要伙伴，是需要进行合作的重要邻国，在当前的战略环境下，日韩关系的重要性依然未变，同时日韩美三国的合作也同样重要，期待以1965年邦交正常化以来建立起来的日韩关系为基础，能够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希望日韩关系能够稳定向前发展，在重视国民之间交流的同时，也希望两国政府之间能进行充分沟通。”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官员称俄罗斯或将继续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展开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美国官员透露，美国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威胁将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进行报复，但是实际的全面反击尚未展开。美方预期俄罗斯接下来可能会发动一场大规模多管齐下的军事攻击。路透社独家报道称，目前还不清楚俄方全面报复的具体时间。一位消息人士表示，预计行动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发生。另一位美国官员则指出，俄罗斯可能会动用多种空中打击的手段，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由于消息敏感，这些官员要求匿名接受采访，他们并没有透露俄罗斯可能瞄准的具体的目标，也没有详述情报的内容。一位官员表示说，莫斯科的反击行动将是非对称的，预计不会完全模仿乌克兰此前打击俄罗斯战机的方式或者是目标。虽然俄罗斯的国防部声称周五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是对俄方恐怖主义行为的回应，但是美方认为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行动，真正的全面打击尚未展开。一位西方消息人士就指出，尽管俄罗斯或将已经启动报复行动，但其行动可能很快会升级，并且对乌克兰具有象征意义的目标发动攻击，例如政府的大楼，借此向基辅传递强烈的警告信号。另一位西方资深外交官则表示，莫斯科接下来的行动可能会发动猛烈、残酷而且持续的袭击，这将是一场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联合国第三届海洋峰会周一在法国蔚蓝色海岸城市尼斯开幕，会议持续到6月13日。结束摩纳哥之行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乘着一艘船于周日下午先行抵达尼斯，准备迎接参加盛会的各国领袖。作为东道国元首，马克龙希望将本届海洋峰会转换成一个动员峰会。他周日上午在摩纳哥蓝色经济与金融论坛闭幕式上表示，我们有责任动员起来，因为科学是明确的，事实也摆在眼前。与其一道出席会议的巴西总统罗拉表示，地球再也不能承受从不兑现的许诺。周一早上，60几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在这里出席联合国第三届海洋峰会。周日傍晚，马克龙收到超过2000名科学家提供的建议，科学家们希望他们的建议能够得到峰会的支持。这次关涉气候和人类未来的峰会相当重要，但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美国缺席。马克龙周日在听取科学家们的建议后表示，质疑气候问题的优先地位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说，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刻，我们同时面临着5大危机，生物多样性、水、粮食、健康和气候变化。这5大危机互为因果。马克龙对特朗普政府正在撤回国际科学非常依赖的美国资金表示遗憾。法国总统说，很多人都在质疑多边主义及其机构。今天我们也看到，在公共辩论中，包括在法国，人们对气候问题的优先地位提出了质疑。马克龙向科学家们和民选代表承诺，法国绝不放弃。一些专家认为，虽然这次峰会提出的目标看起来并不雄心勃勃，但它应有助于继续动员人们支持这项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业，尤其在目前这个时刻。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环境保护已成为众多攻击的目标，以至于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能够于6月9日至13日在尼斯汇聚近6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称赞。被称之为地球蓝肺的海洋，吸收人类活动排放的 25% 至 30% 的二氧化碳，但正遭受着全球变暖导致的酸化、多种形式的污染以及过度捕捞的侵害。法国将利用这次峰会的机会推动批准2023年通过的公海条约。该条约旨在保护国际水域的生物多样性。另外，与会者保护沿海国行使主权的专属经济区内海洋保护区的决心也将受到审视。美国的缺席无疑将对本次会议产生重大影响。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已成为反环境保护的典型代表。4月24日，特朗普签署总统令，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深海采矿铺平道路。这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最新攻击。这个美国不承认的机构正在煞费苦心地试图制定海洋采矿守则。短期行为是海洋面临的主要威胁，造成的主要祸害是塑料污染以及底拖网捕捞。它凸显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与其经济社会成本之间的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境地是法国、欧盟和全世界的环保主义者屡遭挫折的原因之一。在尼斯海洋峰会召开前夕，法国政府周日宣布加强海洋保护区的建设，限制在 4% 的法国水域进行底拖网捕捞。马克龙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承认，底拖网这种刮擦海底的捕鱼技术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我们必须学会保护它们。然而，这些声明并未让非政府组织满足，他们多年来一直呼吁禁止这种备受诟病的捕鱼技术。绿色和平组织对法国的决定表示失望，尽管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是积极的。该组织呼吁在法国所有海洋保护区禁止底拖网捕捞。迄今为止 ,33% 的法国水域至少有一个海洋保护区，但其中大多数保护区允许所有捕捞活动。根据海洋保护组织5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2024年法国海洋保护区内的底拖网捕捞时间长达 1.7 万个小时。英国环境大臣斯蒂夫利伊德周日表示，英国将于下周一宣布将禁止底拖网捕捞的范围扩大到英国一半以上的海洋保护区，以配合在尼斯举行的联合国海洋大会。 欧盟自2016年起禁止在800米以下的海域拖网捕鱼，希腊将成为欧洲第一个在2026年前禁止在国家海洋公园拖网捕鱼的国家，然后在2030年前禁止在所有海洋保护区拖网捕鱼。本周四，欧盟提出了一项保护海洋的建议，要求27个成员国到2030年以前在保护区内停止这种做法。这与非政府组织呼吁立即停止在海洋保护区内进行底拖网捕捞仍有相当的距离。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025年联合国海洋大会9日在法国南方城市尼斯开幕的前夜，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将保护海洋话题放在头版头条，认为这是各国面对的攸关生死存亡的挑战。该报社评文章则侧重强调这次大会的特别意义。不过，海洋生态保护引起关注之际，周四出版的最新一期法国快报周刊发表文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介绍大国之间逐渐成型的水下战略博弈。世界报关于海洋大会的社评文章认为，在应对气候暖化努力近期频繁受挫，而多边主义也受到挑战的当下，这次在尼斯召开的联合国海洋大会将有近60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领导人与会，本身已经是值得肯定的行动。但文章作者也特别提醒指出，相比海洋生态当前面对的挑战，这次峰会的目标十分有限，不会有任何能体现各国海洋保护承诺的协议出台。法国作为这次大会的东道主，希望能推动更多国家批准2023年达成的关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定。但文章也指出，美国缺席峰会严重影响保护海洋努力的推动。联合国海洋大会将再次努力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与相关的经济与社会代价之间寻找平衡之际，大国之间的水下战略竞争也已经开始。最新一期《快报周刊》发表文章，探寻俄美中法等大国海底探查技术背后的战略动机，认为海洋深处已经成为重大对抗的场域。文章以俄罗斯海军舰船扬塔尔号近期在英吉利海峡出没为切入点，指出这艘以海洋探测为名的间谍船真正的使命是搜集俄罗斯战略目标国水下设施的情报。过去一年多来，波罗的海水域十余条海底光缆被切断，看似是无意间引发的事故，却明确地显示自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陆地上的冲突正向海底延伸，深海正成为战略较量的必争之地。这些大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深海的军事意义，同时也是那里大量的尚未开采的矿产资源。文章指出，正快速发展的中国海军在这一领域也不甘居人后，正为阻挡任何想进入中国水域的船只打造水下长城。一名未具姓名的消息人士向记者表示，中国已经拥有多艘像扬塔尔这类的船只，为追赶并超过美国，中国频繁在各个水域进行海底勘测绘图的工作，并不断增加海底光缆的铺设。据这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目前还是全球光缆网络最发达的国家，法国目前位居第三，中国则位居第十，自认这与他的大国地位不符。文章写道，外界对太平洋水域的水下情报战所知甚少，美国无疑拥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海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卡特号，它可以向深海发送潜水器或突击队，但它的使命却很神秘。不过这篇文章也引述专家观点指出，看到新型威慑性潜水器游弋在海底深处目前还不可能，但随着无人潜水器的开发以及人工智能工具的配备，这种不可能终有可能变成现实，只是很难说会是在几年还是几十年甚至是更长时间之后。 最新一期《快报周刊》也注意到了台海地区的战争风险。社评文章针对美国国防部长在刚刚结束的亚洲最大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发出的警告指出，中国的军事动作规模越来越大，针对2300万人的台湾做出的挑衅举动已经不计其数。美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表示，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法国智库亚洲中心研究员高静文向周刊记者表示，美国防长之所以要提醒各方，美国仍然关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是因为一旦爆发战争，就意味着美国的威慑战略失败。赫格塞斯因此要强硬表态，让面对中国的威慑战略更加可信。中国国防部长虽然缺席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但北京当局也立即反驳论坛活动中将两岸议题与东西德、南北朝鲜以及南北越南相提并论的发言。但这篇文章总结指出，东西德已经统一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朝鲜与韩国仍然各自为政，南北越南早在50年前就完全归附于共产党政权之下，台湾人也像乌克兰人一样盼望能保留他们的民主体制。以上是周末法国世界报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泰国柬埔寨边境近日情势突然升温，引发关于地缘政治关系的广泛关注。一周前，泰柬双方军队因为边境争端而短暂交火，事后互指对方升级紧张情势。目前两国内部激进的爱国主义者情绪高涨，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东盟轮值主席安华表示，愿意协助泰柬就边境问题促成和平解决方案。据了解，多日来泰柬两国关系持续紧张，5月28号两国军人在接壤争议地带爆发冲突，双方激战10分钟后停火，造成一名柬埔寨士兵丧生。柬埔寨方面指责泰国挑衅在先，泰国军方则声明柬方率先开火，两国民众随即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目前泰柬两国领导人均做出不希望冲突升级，致力通过对话缓解边境局势的表态。泰国柬埔寨联合边界判断委员会决定于6月14号在金边就此次边境争端问题召开协商会议，这是1997年两国成立作为泰柬陆地边界谈判、勘探和划定的主要机制。继泰柬两国国防部长周四会谈后，两国军队仍以保护领土主权为由坚持对峙。泰方称柬埔寨持续加强边界军力，加剧了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柬埔寨方面则指责泰国加强军事态势，双方均未透露对方增兵的规模和相关细节。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蒲坦表示，如果战争不可避免，泰方已做好应对准备。他同时呼吁任何人在置评以前务必以事实为准绳。泰国外交部长马里表示，国际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在军事与外交渠道保持沟通，泰方致力在现有机制下通过外交和军事协商解决冲突和对抗。柬埔寨高棉时报今天报道，柬埔寨参议院主席洪森提醒国民切勿将边境争端蔓延至其他领域，或者煽动种族仇恨。对于泰方提前关闭贸易口岸所造成的后果，所有责任应由泰国承担。他呼吁柬埔寨国民理性看待当前局势，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挑衅。据悉，此次冲突爆发后，柬埔寨一度提议将边界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院仲裁，但泰国方面表示反对。泰柬两国陆地接壤边界约长664公里，双方在多个敏感地带存在领土争议。随着舆情不断发酵，中国驻泰国大使馆6号就泰国柬埔寨边界争端发表声明，表明了中方的和平立场，强调泰柬两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希望双方保持克制，积极沟通协商，推动局势尽快得到解决。东盟轮值主席、马来西亚首相安华通过社交媒体透露，他已分别同泰柬两国领导人接触，敦促双方继续保持克制，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共同努力寻求全面的解决方案。截至目前为止，泰国柬埔寨之间的冲突是否结束还是进一步升级，仍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泰国朱拉大学东南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比迪教授分析指出， 泰国柬埔寨边界争端由来已久，这是两国各自依据不同殖民国家所绘制地图造成的历史疑难问题。但从政治因素来看，过去每当柬埔寨领导人需要化解国内政治矛盾的时候，就会利用泰国作为煽动国内民族主义的工具，尤其在泰国政府内部虚弱的时候更有可能这样做。眼下国际局势混乱，经济压力巨大，这对所有国家领导人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当前的行动似乎又是一场考验地缘政治智慧的政治游戏。政客们试图挑起争议性话题，引导民间舆论情势，实则志在过渡时期内巩固自身的政治权力。随着泰柬领土争端事件在媒体不断发酵，泰国媒体批评由于他姓和洪森交情颇深，两个家族存在姻亲关系，洪森甚至任命他姓担任柬埔寨经济顾问，这导致泰方在边界争端问题上显得软弱。而现任泰国总理贝东丹作为他姓的女儿，同样遭到关于执政能力和领导智慧的质疑。泰国前国安秘书长帕拉东中将分析指出，此次冲突的爆发和目前的突然升级，其起因和过程都是循序渐进的，表明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事件，而事件的发生可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可能不仅仅只是因为柬埔寨自身的内部问题，也可能是地缘政治因素造成。毕竟地缘政治影响着柬埔寨与第三国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就目前的战备状况和作战效率而言，柬埔寨不太可能与泰国开战，但其可能会得到一些有意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超级大国提供支持，因此这一冲突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切莫大意还会出现更多的火花和燃料助长战火蔓延。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用网友张立凡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开篇，没有自由的社会还是旧社会，没有民主的中国还是旧中国。今年的6月4号，一首在墙内朋友圈贴出但很快被屏蔽的诗文在墙外互联网广传，诗文如下：那一夜他们渴望的不过是改变，是被倾听，是清廉与希望，是能在阳光中说出心声的勇气，却换来了无尽的沉默。火光划破夜空，钢铁碾过街头，没有解释，没有回应，只剩被声响掩盖的沉寂。36年过去，沉默成了最深的反抗，有人学会了遗忘，有人将记忆深埋骨里，在不敢言说的日子里默默作痛，有人试图撕去那一夜，可他早已嵌进时间的褶皱，越演越清晰，越久越难忘。6月4号，中华民国民选总统赖清德在脸书上发文，纪念发生在36年前对岸的集权中国即旧中国的8964运动。他说，纪念64天安门事件，不只为了悼念历史，更是为了延续这段记忆。威权政府往往对历史选择晋升与遗忘，民主社会则是选择保存真相，拒绝遗忘那些为人权理念付出的人以及他们所怀抱的梦想。36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仍然拒绝甚至惧怕现代政治文明，坚守百年来一党专政的旧中国执政模式，拒绝实现文明跨越。那么每年的6月4号都将有更多的人追忆怀念与唤醒，直到中共勇敢地跨出政治转型与现代政治文明并轨的那一步。一篇题为《当我们纪念六四时在纪念什么》的长文这样写道：我是在90年代末出生的，从没亲历过那个夜晚。我最早对那天有所感知是在一部电影里，那部电影叫《蓝雨》，讲的是两位男子的爱情故事，背景是80年代末的北京。 在电影的中段忽然出现一段极短的骚乱场景，人群奔跑，烟雾弥漫，有枪声传来，主角在街上寻觅失散的恋人，脚步慌乱，面容苍白，没有交代发生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太多镜头，就像历史本身那样仓促出现，迅速消失。我记得那段画面让我坐直了身体，我感觉到某种东西被划开了。那不是我第一次听说六四，小时候父母偶尔会提起，轻描淡写地说那时候也上过街，或你姑姑没回来，像是说天气冷了要添件衣。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直到有一天我在家中翻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孩，头发扎起来，眼神有些倔强。我问母亲那是谁，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只说你姑姑木须地子弹。之后我试着去理解，那天看纪录片，读文章，搜寻被反复删除的帖子，有时候我会梦见陌生的场景，坦克驶过空荡的街道，有人在喊，有人在跑，我在追着某个人的背影。这些梦境和六四的记忆融合在一起，有时候我搞不清楚自己梦见的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座城市，是北京，是上海，是乌鲁木齐，还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中国。我开始明白，那些记忆之所以被压缩，不只是因为他们被压制，更因为他们难以承载。我们无法在广场上为死者立碑，只能在社群平台的暗语中彼此认出。我们不能公开纪念，只能用数字、诗句、符号传递情感。记忆原本应该是自由的，但在集权体制下，它变成了一种需要被规划的东西。在我们的语境中，记忆并不是自然而然的流动，而是经过设计与审查。记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政治结果，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像是被政府标签与归档的文件夹。香港曾经是一个例外，那里曾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每年六月，维园草地上会点起数万支烛光，广播里播放着自由花，人群低声合唱。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六四可以公开悼念，就是透过香港。但这样的夜晚已经没有了。自2020年后，维园再也没有点烛光，支联会被取缔，悼念馆被查封，主办人被逮捕，政府不再用疫情防控做借口，而是直接援引国安法，悼念变成了一种犯罪。集权对记忆的管理不只是删除一个年份、一个词条、一张照片，它删除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情感与记忆的空间。在集权社会里，遗忘是政策，而记得则成为一种风险。你不能随意提起一个时间点，1989年6月4号，不能明言一个地点，北京四通桥，也不能完整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那位高举布条被迅速带走的男子。他们不是不存在，而是被有意从记忆的语言系统中删除。六四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道长长的阴影，从1989年延伸向我们当下的日常。审查、封控、抓捕、流放，还有那些我们无法命名的创伤。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记得那么痛，那为什么不干脆忘了呢？忘记的确比较容易，但我始终做不到。我无法看着那段历史从地图与语言里被抹去。记忆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尊严。它让我们知道，有些事发生过，即使没有纪念碑；有些人曾站出来，即使名字从未被念出；有些梦仍在，即使风雨不断。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记忆还肩负着另一个任务，对抗分裂。我们正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与不信任之中，很多人都在逃离，有人逃离祖国，有人逃离现实，有人逃离彼此。但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不是我们的错，它是集权常年制造的结果。当一个政权把言语变成武器，把真诚变成风险，把团结变成犯罪，人们便学会了自保，也习惯了孤立。 在这样的时代里，纪念六四仍然让我们短暂的、真实的相遇。它不是一场政治表态的演出，而是一种集体的凝视。当我们在纪念六四时，其实是在说，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我们有敌人，一个让人们晋升、制造恐惧、鼓励背叛的体制，一个让真相变成谣言、让正义变成寻衅滋事的制度。但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身边这些与我们一样也在学着如何活着、如何记得的人，因为只要我们还记得，我们就还在对抗那个企图让我们彼此隔绝、彼此怀疑的世界。因为只要我们还能彼此认出，我们就能彼此照亮。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尼。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是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题节目时间，今天的专题仍然约请旅法中国学者赵约胜带领我们探讨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今天聚焦约翰密尔警告的警惕多数人的保证。赵先生，在民主制度下，多数选举出的政府可能成为暴政的推动者和执行者，这在20世纪历史上已有纳粹德国为证，所以密尔当年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在当今世界上，多数人选出的政府，借多数授权对少数人，他们可能是政治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施行暴虐统治的实例并不少见，他对人的自由是致命的恶政。赵先生，我们能否把多数人选举出的政府所推行的暴政称为多数的暴政？
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从社会事实和后果来看就是如此。但人们会说，投票的人并非有意要造就暴政啊，这些大众从个人品格来看，那也可能是个善良的良民呢。密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极为深刻，他说，和他种暴虐一样，这个多数的暴虐之可怕，人们起初只看到，现在一般俗见仍认为主要在于它会通过公共权威的措施而起作用。也就是说，人们投票的结果造就出公共权威，也就是政府。如果这个政府是希特勒、普京、川普这类人物所主掌，他们就会施行多数授权的暴政。所以米尔说，他是通过公共权威所推行的方针政策，甚至通过获得授权的立法而起作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多数授权的暴政反映的是社会多数的任意与专横。因为民主制度最好和最坏的信条竟是同一个信条，那就是多数的天然合理性。在民主制度下，多数就是决断力量，所以民主制度更准确地说是实行票决制的民主形式，绝不是个人自由的自然而然的避风港。
提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民主制度并不能防止多数的暴政。
是的，所以密尔接下来他就指出，但是深思的人们则已看出，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个别个人时，它的暴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他自己的诏令。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呢，都能够体会这一点。在文革时期，毛正是通过大民主这种形式唤起多数暴民去残害自己的少数同胞，这种情况正是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他的个别人之上。现代的暴君绝不会直接号召去实行暴政， 他们永远是要以民主的名义唤起大众的热爱，使社会本身成为暴政的温床。看看中国、俄国、朝鲜的统治者，哪一个不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爱？这一点呢，让川普很是羡慕。不过，要让有250年宪政传统的美国成为中朝俄这样的国家，川普还是任重而道远呐。
这倒确实是世界未有之大变局。
是的，也不过区区几百万张选票的多数就让世界翻天覆地。所以我们敢说，多数的绝对性力量既可为善亦可为恶。当多数造成的社会力量被暴君引导为恶之时，多数的暴政即可实现。密尔明确指出这一点，他说，假社会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他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他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什么是社会所不应干预之事？那就是每一个别人对自己的生活所做的选择，他不仅有政治信念、宗教信仰、审美偏好、谋生方式，他也包括极为私密的个人性取向，甚至包括跨性别选择。所以平等、多元、宽容才是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普遍价值。当一个社会中的多数相信应该干涉管制他人私密时，这就是多数的暴政。应该知道，这种社会的暴虐在世界上随处可见。在密尔看来，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的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
密尔的这个看法真可谓警示之言。
是的，他指出的这种状态啊，许多人是习以为常的，却不知这是对人性、对自由最大的戕害。所以密尔强调，仅止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自己的观念和形式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他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他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都需要严加防范。紧接着，密尔就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必有一个限度，正如同防御政治专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但实践的问题在于，究竟应该把这个限度画在哪里？严复先生把密尔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恰恰是抓住了密尔提出的这个核心问题。这里暗含一个推论，集体对个人干涉过界就是多数的暴政，集体与个人各守其位，多数尊重和保护少数是社会正常运转的状态。密尔给出了他的答案，他声称《论自由》一书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阐明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的或者集体的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意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
这条原则看似简单，其实极为重要。
是的，集体 或者多数赋权的政府部门强制推行某种规矩时，最爱说的理由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个理由在逻辑上就包含了一个结论，个人的权利、利益、兴趣、偏好必须被压制、被剥夺，因为多数决断天然合理，而且多数赋权的政府还会进一步告诉你，我这是为你好。在共产国家的意识形态中，个人服从集体更是首要道德原则。在那份伪造的雷锋日记中就有类似的话，把个人幸福融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之中。密尔批驳这种以多数意愿干涉个人的行为，他指出，若说为了纳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理由。人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或者不去做一件事，说因为这对他比较好，因为这会使他比较愉快，因为这在别人的意见认为是聪明的或者甚至是正当的，这样不能算正当。密尔的这个批驳呢，他展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成年人而言，他人可以劝说推荐某种观念，但是绝对无权强制某一个体去顺从他人的要求，哪怕你认为这个要求对他有好处。就此密尔阐发了一个原则，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要对社会负责，在仅止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力上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这条原则保护个人免受多数人暴政的侵袭，他拥有自己的自由天地。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欧洲文化思想长廊专题节目《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第七下半部分，《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警惕多数人的暴政》。这个节目是由赵月胜撰讲，是由小山主持的。谢谢玛莎的技术配合，也谢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次的同一专题节目中，我们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ïda, j'ai 32 ans, je viens de Bilbao. Moi, je suis journaliste, ça fait presque 5 mois qu'on est à Paris. Je pense qu'on est dans les meilleurs endroits du monde pour pouvoir devenir un jour journaliste de mode. J'aimerais bien savoir un peu plus sur le milieu de la mode à Paris.
阿依达是来自西班牙的年轻记者，此刻我与他正在巴黎九区老佛爷百货公司听时装造型师沙哈洛德·侯杰向我们讲解女性着装秘诀。
Maintenant, je voudrais qu'on fasse un petit test de colorimétrie.
好吧，先让我们来做一个色度测试 ，un test de colorimétrie.
En fait, il existe deux types de tonalités de couleurs. Il y a les tons chauds, qui sont les couleurs avec une pointe de jaune.Donc, par exemple, le doré, oui. le marron, le beige, d'accord? Oui. Et puis, il y a des couleurs froides. Les couleurs froides, c'est toutes les couleurs dans lesquelles il n'y a pas de jaune. Le noir, l'argenté, le blanc, le bleu ciel, le bleu marine, le rose fuchsia, la couleur de mon rouge à lèvres. On a chacun une tonalité, donc soit chaud, soit froid, qui nous met plus en valeur qu'une autre.
颜色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暖色 les couleurs chaudes 以黄色为基调，另一种是冷色 les couleurs froides 以蓝色为基调。
Je voudrais lui montrer ça.
Celle-ci.
Ça c'est bien. 38. Et je voudrais juste pour illustrer au niveau des couleurs, il me faut un truc blanc blanc et un truc beige. Vous avez ça?
Charlotte 将一件白色和一件乳白色上衣举到阿依达脸颊前 près du visage.
Alors, regardez-vous.Fermez les yeux. ouvrez les yeux. Vous trouvez plus rayonnante dans lequel ?
Et le blanc.
Le blanc. Donc vous êtes vraiment beaucoup plus lumineuse, vous avez l'air en pleine santé, alors que dans l'autre, ça vous rend terne, hein, oui, fatiguée. Oui. Ça crée des ombres sur le visage.
C'est
d'accord
vrai, vrai.
Du coup, ça veut dire, Aïda, que vous êtes de tonalité froide.
Froide.
Ce qui veut dire que vous allez avoir intérêt à mettre près du visage des couleurs qui n'ont pas de jaune dedans.
白色比乳白色更能凸显阿依达脸上的光泽，这说明阿依达属于冷色调，适合穿冷色调的上衣，比如蓝色、粉色和灰色。
Ce qui veut dire que la robe que vous portez aujourd'hui, Aïda, la couleur n'est pas la plus adaptée. Non, parce que dans le bordeaux, il y a du jaune.
C'est la cata.
Par contre, j'ai une astuce.
Ah, ok, ok.
Vous vous débrouillez pour mettre près du visage une couleur qui est froide. Si vous mettez un foulard ou une écharpe blanche ou bleu ciel ou rose très clair, ça va rééquilibrer tout ça.
Aïda, 当然也可以穿暖色的上衣，如橘黄色、绿色、褐色, le orange, le vert ou le marron. 但她应该在脖子上系一条冷色调的围巾，以便与她的肤色相调和。
Donc là, effectivement, c'est un étage où il y a des créateurs un peu plus connus en ce moment.
我们现在要到楼上去看看名牌专卖店，阿依达想对时装业有更多的了解。
Alors, je voudrais savoir vrai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Donc, il y a un défilé et après ça, dans n'importe quelle boutique, comment on fait pour copier tout ça ?
Alors le chemin en fait entre un vêtement qu'on trouve sur les podiums et le fait qu'il se retrouve en magasin. Donc les défilés ont lieu beaucoup de temps à l'avance.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y a eu un défilé, il y a eu une tendance, eh bien il y a une adaptation pour les magasins.
几乎全世界所有时装名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如香奈儿、巴黎世家、迪奥等。 高级时装屋的设计师们主要为时装秀、défilé设计系列款式。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il y a les défilés qui ont lieu plusieurs mois à l'avance, les créateurs des autres petites marques qui sont beaucoup plus accessibles pour tout le monde vont se dire tiens, il va y avoir une tendance pour le bleu clin, pour le Far West, et bah toutes mes collections, je vais les orienter pour ça. Maintenant, le temps de création des Zara, des H&M, des Mango sont beaucoup plus courts, donc ils travaillent en flux tendu. Les matières sont évidemment un peu moins belles, quoique, mais on arrive facilement à se faire des petits styles assez sympas, inspirés d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然后一些成衣品牌会模仿高级时装屋 L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推出的新款式，成批制作，价格、质量都能被大众接受的时装。
Et Charlotte, oui, et quel est le rôle des créateurs dans les grandes maisons de couture?
Il y a des grands créateurs au sein de maisons. Par exemple, on a Karl Lagerfeld chez Chanel, qui est très très intégré et qui a sa patte et qui a sa touche. On se poserait la question de savoir ce qui se passerait si Karl Lagerfeld partait chez Chanel. Il y aurait toujours des codes, il y aurait toujours une approche Chanel, le poids présent du noir et du blanc, etc. Mais ce serait une approche différente.
当著名时装设计师卡尔拉格菲成为香奈儿品牌艺术总监时，他不但要让这个品牌接受自己的风格，同时也要尊重这个品牌的老规矩。
J'ai beaucoup apprécié connaître un peu plus les coulisses.
Merci,
merci Charlotte.
Au revoir.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中美经贸谈判，白宫经济顾问称争取就稀土出口达成协议。英国财政大臣将会晤中国副总理何立峰。马克龙迎接各国领导人齐聚尼斯，呼吁全球动员保护海洋。国民卫队进驻洛杉矶市区，特朗普点赞表现出色。中国军界领袖接二连三倒台，官方高度评价取其量升平。白宫警告，中国伦敦超级使馆恐涉嫌间谍风险，敦促英方阻止建设。美国官员称，俄罗斯或将 继续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